我们继续来分享咱们的零战有序的课程。咱们晚上是从14课开始分享，一直分享到最后。所以今天晚上的时间呢，我们求神来分别为圣。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，感谢亲爱的天父，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，我们是你所爱的孩子。你今天用你借着仆人的口向我们输出的真理，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学习真理，也实际的去应用真理，应用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当中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我们全是天国的儿女，是你的精兵，是你的勇士。我们学习这个临战勇士的课程，我们必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操练起来。我们征服魔鬼，我们为人守望，我们将我们所见到的人，一切受压制的，全部都释放，他们得自由。你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勇敢的心，也给我们受教的耳。感谢你也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彻底分别为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阿
那下
妹，
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咱们的第14期的分享者，请分享者开麦，感谢主。
好的，感谢神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晚上我分享14课临战勇士14个临战勇士目标原则实质原则，讲了两个方面啊。首先，我来分享第一个啊，基督徒使用目标原则。一个是个人战斗，第二个是群体战斗。首先，基督徒应当全力求助，成功实现目标迈进。这个实质上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另一个原则，与旗帜兵力原则有关。大多数基督徒并没有意识到专注这个方面。第一小题。专注目标，马太福音6章22节。你的眼睛若亮了，你的眼睛单一，我们亲为一心一意，耶稣称它为目标单一。我们亲为专心耶稣想做的关注，许多基督徒没有。专注力或者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错误的区域，我们必须能够专一，一心一意，聚集于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有人说，库里弟兄，你是牧师，你既有事工，当然可以在此专注致志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每个基督徒。在侍奉、敬畏基督的目标、目的，不是让他们死后上天堂，目的是在于拓展天国。如果你有事工的心态，尽管是上班族，不像我们一样在全职服侍，你需要意识到神赐予养生之物的工作。工作工作以外，像你依然要推进天国。我们意识到，啊，基督徒主要是他没有专注去拓展神的国。工作的目的，我们每个基督徒工作的目的，工作是为了做工作，有多少钱？你需要认识到神的工作方式，进入圣经所说“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尽当的事。”你可以助于分给那缺乏的人。再告诉我们，有份工作，他们做工不是为自己的修路，而是使我们可以。给钱告诉我们，有人有份工作，他的工作不是四处挣钱加修路，而是他们可以有钱给出去。当你这样，事情改变了。你一切有一份工作，不是为满足需要，因为他是自己满足的需要。工作是你的修路，如果你看工作是自己固定收入来源，就是自己的错。不是神的错，他试图让你脱离固定收入。 如果你相信依靠他，你的修路不会固定，由他搞定，你会被神保定的固定修路，不会再心门分文。当你开始意识到你拥有工作，要么是让你在那里是见证，要么租进修路便使你可以给予和解帮助。推进天国，生活中的一切都改变。所以，我们有工作的弟兄姊妹要明白神的心意啊！感谢神。第二个小弟，处理干要，但大多数人专注错误的事情，低能知道这个世界关心什么，他如何有效地对抗基督徒，是因为他知道。有一点小小的禾苗冒出来，大多数的基督徒就会容易转向目标，转向注意力，失去专注力。所以你要学习，当你刚刚信主时，是一个婴孩基督徒，仇敌知道你关注什么，他试图出点小火，转移你的注意力，任何事情都可以。转移你的专注力，它四处纵火，你扑灭了这个小火苗，又有一个小火苗出现，然后又有新的小火苗，你竟然未遇，试图去灭火，这样注意力就被它转移了。仇敌黑暗的狡猾，特别是对刚刚信主的基督徒，搞破坏，所以我们要警醒，要专注力，专注在神。当我们开始成长、思考和分辨，就知道小火苗能变为大火。现在它不远，我们不会去转移注意力，我会处理它，但不仅专注它，即使行做该做的事，我不会花时间。去灭火，我专注在神的国，有需要的地方，如果火苗阻碍我，我就踩灭、熄灭它的迅速前行。我要停下脚步，关注那些火苗，去想为什么会发生，为什么这个会发生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些火你扑灭，迅速前行？当你身边的人干扰你。不到时，敌人会把手伸得越来越远，去找可以那些干扰带到你这里，带你到这的人。是的，仇敌是专门干扰基督徒搞破坏，把人拉向灭亡。我们奉耶稣名要抵挡仇敌，干扰的源头。马可福音4章19节。他后来有世上的私欲、金钱的迷惑和别样的犹豫进来，把道就止住了，不能坚持。世上的私欲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，如果控制这三方面，就能够继续前进。无论何时，你都能摆脱别样的私欲。如果你可以控制这三方面，就能继续前进。无论如何。摆脱那些事情，仇敌真的对你无能为力。人民说会那样做很难做到，不难的，唯一的是你不能决定专注重要的事情上。如果你决定专注在处事的私欲，才是难跨过它。所以一切归回你的专注。以此你决定才是最重要的。是的，我们每个人的决定很重要。选择神的果，选择顺服神，顺服圣灵，你总不会迷失。这里讲到的，耶稣讲到的四种比喻啊，第一种比喻就是说啊，他是撒在浮浅石头上面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感谢神啊！有电话骚扰，奉耶稣名为我祷告啊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就是四种比喻有撒在荆棘里的，但是最后的那一种是结实，是实质结果的，因为它结果结出30倍、60倍、有100倍的生命的果子出来，这是神所需要的。我们人都要在基督耶稣里结出果子，果子将来面对神的时候才能够交差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要找的就是果子，这点很重要。你必须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事，我们把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专注。第三小点，训练捐助。市面上有几本帮助我们捐助的书，实际上是自助的书，但对很多人都有帮助。一本是，作者是凯勒·斯门斯尼克的《从为什么开始》，实质上帮助你思考在做事，我们在做什么，为什么开始？你需要找到你的为什么。很多人不会问为什么，只是垂柳，你要找到背后这样做思考，你会变得专注。布菜恩特菜尔目标，这那些都是讲论专注的好书，非信徒的作者，所以不保证每个细节都是对的，但如果你按照具备的意思去实践，毫无疑问会帮助你到你。有些人认为不是基督徒作者就不想读，但有时候在世上光明之子更聪明，因为他们知道如何专注，这是关键。如果你不能够专注，你无法取得很大的成就。以后我们进入临战中兵力原则，说将这些专注力集中到一件事，并全力以赴。敌人会试图让你分散精力，让你同时做一些事情，但你没有去做。但你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两三件事。第四点，确实目标，确定目标。基督徒应该将自己所有的力量用于成功是实现目标。所以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确保目标。目标是什么？你要找到目标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这显然可以全部总结到爱神、爱你的邻舍。这意味着你愿意人人怎样待你，你也怎样待人。如果你爱神，他说：“如果你爱我，就遵循我的命令。”这都是如何前进的个人的方面，所以可以说这样可以集中起来，你想如怎想人怎样待你，你就怎样待人，爱神爱人，实行大使命，很接触他们，很轻视你进去做的一切，应该是与相关，调向他。如果你在做的是远离这个总纲，你需要停下来调整方向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所做的都要以神为中心，以天国的事为中心，不要按照自己认为对的事去定目标，这是错误的啊！如果你的错误的事情成功了，你真的很难退去。因此，你需要在正确的事上取得成功，阿门。第五点，殷切的祷告，请注意，这包含思想、活动、财务，尤其是祷告。许多基督徒抱怨他们不能长时间祷告，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事情祷告的事情。 祷告的基督徒会找到热情，我热情为最初等他的心事情来祷告。你可以列一些祷告事项，如果你每天写下圣经祷告，为你祷告的事情，最后列出为自己个人生活应该祷告的事项，加上妻子、子女、家庭。室内这种东西，最后别忘记写你个人的生命中时代的突破。这样，你已经得到一份能够使你今日祷告的清单。对了，对吗？如果你自己没有清单，就可以问问你的配偶，可以给你一份强劝的内祷告的内容。感谢神。第六，眺望爱火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大多数基督徒失去了对神起初的爱，对人的爱也变得冷淡。耶稣明明说过，保罗提到末后的日子，因不法的事情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。当不法的事情增多，当罪恶的结果、罪的操练比开始，爱变得冷淡。爱不能持守，如果有罪，爱就不能够越来越火热，无法增长。爱没有成长，就无法在爱神、爱人方面更热烈、更热情。罪恶不发会杀死爱，随着世界上罪的增长，许多人的爱心开始变得冷淡，并不开始消亡。所以，我们必须保持对神的爱，对人的爱，把炎热的火烧得越来越旺。阿门。在我们前进的路上，是因很多罪变得冷淡，这意味着保持它燃烧变得越来越困难。那就是我们试图做的。他撒旦试图让你放弃，让你退去。让你思量，这是有什么用处？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做？不，你应该这样做，因为它是对的。如果它曾经进去，就永远进去。所以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继续前进。即使看起来无望，它还是继续做下去。那因为进是正确的。但你，这就是你的目标，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明白目标、眺望、爱心是否投递的英美轨迹。始终复兴一直是个人的复兴，个人若不火热，团体也就不能够火热。不管别人如何，你要立定心智眺望爱火。当你的火足够热，你就有了感染力，让其他的人也跟着火热。第二小点是实体战争，刚才讲的是个人战斗，第二个讲的是实体战斗。基督徒在其中战斗中使用目标原则，第一个持守祷告，预定祷告上的屈指谕是教会除。你温度的标准标志不是周日早上的礼拜，目标应该是在祷告中诞生。这并不意味着对如何实现目标进行大量的讨论、做出决策，是行动指挥的责任。这点我们要在稍后学习临战统治原则的学习。有效的祷告，基督徒是要做到有效的祷告。我们应该成为灵力有功效的祷告，命令胜利，说句话就承认胜利，并宣告。就像叙利亚女子，有个叙利亚女子跟以利沙神的先知，她很支持他的工作，她每次下到他那里去，他就给了他一个房间，住在他的家里。然后这个以利沙呢？就想 知道这个杀苏联女子需要什么，然后这个苏联女子没有孩子，他就跟苏联女子说，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，结果神的话语就应验了，苏联女子就真生了一个孩子。有天孩子在田里跟到他的父母在一起，然后呢，他的父亲就说把孩子交给母亲，然后交给他母亲，他母亲放了他的两膝盖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孩子就死了。但是孩子死了以后，这么大的事，苏联女子没有跟任何人讲，也没有跟她丈夫讲，没有跟任何讲，就是她心里就想到神父是无变有的神，她就遮盖这个事情，什么也没说。在路上，她去找伊丽莎，她也没说别人问她什么事，她都说平安服侍。一直他就是保守平安服侍他嘴巴，因为他相信神能够救活他的儿子，然后他说的一切都是很好平安，结果带出来是怎么样呢？最后一切都很好，他的儿子被伊丽莎医好复活了。这就是我们人祷告也是这样，我们的祷告也要有信心，相信神必能够成就。也要有这样的苏联女人这样的信心。当你在灵里有效的祷告宣告胜利，你就坚持勇往直前，接近我们的口，接近我们的心。第三，方言祷告，会有一些人在代祷方面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如果你们代祷真正有效，他们会很容易被发现。你会找到代祷勇士，因为需要事情代祷，对仇敌敌人有很重要。当你实现目标，再朝着这个目标祷告，无论你个人还是团队，你可以通过代祷方言和翻方言诱惑敌人。他们搞不清楚情况，大部分的时候认知可以。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但是他感觉到困惑，无法进行有效的防御，这就是通过方言完成的。是的，听姊妹，方言祷告非常的好，这是真实的啊。方言只能跟神说，仇敌听不明白，所以方言造就自己的生命。你需要学习方言祷告的信息。如果你从来没有学过关于方言，和那些方面的书，或者会从未听过方言的多样研究会，你一定要看看。这是今天基督徒教会关于方言最完整的信息。他介绍不同的世界为方言祷告的目标，为什么，如何做，是什么意思，以及如何发展那一类的问题，我再次指出，代祷非常重要，每一项行动应当祷告为基础。是的，基督徒所做的，当你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首先就是祷告，祷告才能做事，不祷告就不做事。感谢神。第四小点，多站小修，教会该有实质的行动计划，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下一个行动是什么，下一个任务是什么，等等。经过21天的持续战斗，需要离开前线休整。但是如果你离开战争超过12天，你就会开始虎视生非。士兵们最终互相打架斗殴，因为他们不在战场，他们会打斗。战士天生的是与人争斗，战斗时期是21天，12天是休整。你认识这个，就要开始学习如何在林里征战。是的，跟仇敌征战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持守征战，尤其是当你作为新体的一部分、团队的一部分， 你们是一起工作，一起发挥更要。如果你错过这两个人，究其服饰，在14天之内经过发生什么事，敌人一直在对你进攻攻击，你加注到车祸的事了，开始缺找理由，然后不是为什么不去，就会开始因为原因不去，那就是真正的原因。你开始把事情弄得支离破碎，就是基督徒。当你不知道明白仇敌对你的攻击的时候，你就会被他打败，内子伏在撒旦的手下，那是很可怜的啊。教会供应，教会的目的是装备、造就、建立，以便可以进行于世界，你可以有效的战斗，并在那里赢得战斗的胜利，不仅是为你，而且也是为了其他人。阿门。这就是教会的目的。如果你偷想去的教会做不到，活不住，活不装备你，没有你提供的每天战斗的需要的工具，你需要换一家教会。找到一个可以教你、训练你、装备你，不会拉你后退，实质上会推动你前进的教会。一般说，你需要的教会是那种有不会拉你后退，实质上才会，那正是你需要的，是让你感到不舒服的教会，让你想想，希望你再推推我。不，那就是我们需要的。是的，你觉得教会很平淡，没有什么啊，那就是很冷淡，没有生命的教会。如果我们要有生命的教会，它必须装备你、挑战你，使你不断前进。那就是你最好的教会，是有生命影响力的教会。基督徒选教会非常的重要啊。我们27平台就是一个有生命影响力的教会。感谢神，我在这里也很有成长，团队中绝大多数应该更多的参与实质战斗。有一些人，他们的真正职责是带导，但绝大多数应该在实质操作中。不要带导者只是带导，确保他在做什么，尽在带导的事，他需要参与实质操作，否则他的带导可能别去并偏离目标，但是当他们和雷米一起去战场时，看到要求并且要求祷告，所以祷告保持他只是在后方做做祷告。嗯，我没有被呼叫战场，我只是蒙教带到，带到一定要。一定不能停为避免工作的借口。第六点，人人领袖，我们在学习、领导、培训的相关知识，你们已经把这一行放到了生命团队中。人民喜欢考虑事情之一是谁应该为领袖，不，每个信徒都应该是领袖。可能有不同风格的领袖，也许个性不同，但每个信徒都是领袖。马太福音28章和马可福音16章，耶稣说，每个信徒应该往普天下去，并向所有人传福音。所以，每个信徒都是每一个人的领导者，或者门训训练的带领者。否则就没有复兴号大使命。很清楚，无论领导一个人或是100个人，没关系，依然是领袖。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领袖，他们可能需要发展他，习惯他，可能需要变得更成熟。但每个信徒都要带领，因为每一个信徒应该遵循大使命。圣经中的所应许都不是给使徒，他们不是给先知、传道人和牧师， 而是给信徒的。使徒必须是信徒，然后才是使徒。他即使是使徒，依然是一个信徒。阿门。第七，荣耀上帝，不论是生是死，基督必是要将荣耀神作为他的目标和努力方向。第八，不断前进，基督徒必须接受并实行任何圣经来新的光照，必须改变。每当你学习新知识，就必须要进行调整。因此，每周你应该根据学习内容、自己的生活、新的亮光来是研讨圣经，或者从教会所学，只要合乎正道，基督徒的生命要不断成长。这是对查姆尔博士所钟爱的事情之一。他曾总是说，他参与神他生命中的每一个行动。基本上，我们在做的新造人研究，我们都是训练有人走在他行走的关于新人权柄位置。他走在这些事情中，但他并不总是称呼他们。当时的人民不了解，都是这样做。比约翰·雷克、史密斯、威格斯尔沃斯、查姆尔博士，他们都告诉你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他们正在做的事。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出神的关键之一。如果一个人是神的真仆人，如果你说你可以做到这个，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，你就可以做到。不管在做什么，你应该做那人是神的仆人。那信息在每种程度上通常是真实的信息，他不是仅仅在努力适应追求者，而且还在努力训练装备人，更是大家可以做到可以做到的一切。第二大的持中原则定义，运用足够的兵力以实现目标。所以不管什么力量是必须的，是你只要知道应用的。第一小点，敌人使用持节原则，连环攻击。我们首先看敌人在个人战斗如何用持节原则。敌人会利用持节原则造成各种持次数猛烈的攻击，打到对方因为辅助绝望、抑郁和忧虑受损，这就是敌人的目标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警醒，仇敌非常的狡猾，所以我们的敌人会做同样的事情，他会使你拳打脚踢的消耗体力，只把你四肢打出去。但是他可以看到仇敌用多种方式中，如果你觉得胜算，你就会用武术中的寸拳来对付。简单套路，一拳接一拳，步步为营，让你没有招架之势，并非一拳毙命，而是力量之需。你可以攻击美中的头部，足够猛烈导致脑震荡，一击可以淘汰对方，或者可以在同一个位置继续攻打，让他的大脑来脑震荡麻木到来失去知觉。这种无法无需要的力量正进攻， 所以基督徒要认清仇敌他的破坏的目的，我们要实战经历，就是要常常打败仇敌。当他在你疾病在你心上显露的时候，你就要步步为营攻打他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做到的啊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一定要去攻打他。当你不去攻击仇敌，仇敌就会攻击你，使你屈服，使你肯可悲，使你能够放弃生命的主，甚至走向灭亡。所以要警醒仇敌，要常常要攻击他，要常常要践踏他。他会评估你的视力，并弄清你如何恢复。然后制度要你恢复不了，这样把你干掉，这就是战术，几秒钟内筑城。有的说那该怎么办？方法很简单，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，父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。这就是很简单的，我们要与仇敌征战，要站在神的立场上，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，我们要抵挡仇敌啊。第二。有效反应，最好的防御是有功效的进攻。如果你忙着打他，他伏下打你，你要的是让他处于防守状况，别老想着伺机和他对得住。平短快，把他一个回马枪，将他的注意力卷到他伺机身上。仇敌的目标是让你在天国没有功劳。我们已经在 DNT 中谈到这一点。假设你知道仇敌袭击你的家人，你祷告看不到任何效果，你知道自己有信心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，你的信心就在那里，你的对这个信心充满，你不必须回头。打一次，因为敌人会希望你专注于一个人，所以相反，你必须注意到是好的。仇魔鬼看到你想不离开，你就每停一分钟去找5个人祷告，你开始在灵里报复，让他看到停留的每一个部分，5个活的室友。他会离开，非常的不但愚蠢，他也意识到你会报复他的惨重。要仇敌知道你打一次，反而攻击10次，你打到他不敢还手。是的，仇敌他很愚蠢。有时候呢，我的大儿子原来接受过耶稣，可是呢，后来他迷失了，他不认识神，常常攻击我。说很多的得罪神的话，我有时候看到他那个罪，我就愤怒。一祷告，他还是这样。后来我就找了一个小组的人来为这个孩子祷告。当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就释放了，他就讲话不是那样的啊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软弱的时候，当一个人祷告没有果效，就叫一个团体一起祷告，也能够使其他的人参与征战。我们一起团队征战啊！这在你里面绝对不要放弃，永远不要停止，要持守福音使命，可以为病人祷告，为人做见证，或是去喂饱饥饿的人，或是任何仇敌做的事。敌人的目标是要夺回基督徒的尊严。几年前。有人问查姆勒博士近在发生某些事情，他的第一个问题是：这个人看几年前有，看起来如何？会有损尊严吗？如果是的，那就是魔鬼的作为。像他们失去四肢，以神的形象创造的尊严，一。所以，这样的源头都是魔鬼干的。魔鬼想损坏我们的尊严，想把我们拉到地狱去。 不与神失去关系，这是我们要提防基督徒提防的，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。贫穷显然是魔鬼的作为，不是神。但是魔鬼扭曲事实，在教会讲究夸耀，那很荒谬。就像他发雷霆，脱离神的祝福，祝神祝福你，使你成为世界的祝福。所以，你可以祝福繁荣富强，变得富有，后做着什么都不做。你给繁荣的祝福，你可以注射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们有了金钱，我们要帮助别人，帮助人，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第四点啊，真实的祝福，真实的富足。圣经说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患。你可以适应断定，祝福是非来自神。如果他带来的忧虑不是从神来的，对吗？以其他方面赚取他的，并不会带来平安。真正繁荣的目的，不是你有多少钱，而是你自由的去做神吩咐你做的一切的事情，根据世界的标准。这个话里，每个人都很富足，但我们实质的繁荣是有人自由的该做的事情，而很多事情，钱多少浮怪，因为谁岂不是拣选世界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富。信向富足。如果我们在信心里富有，不管我们有多少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能使我们得到所需要的一切，完成上帝的旨意。财富真正目的不是一份分卡，里面有多少数目的钱，不是财富的真正的目的。是自由的做神所要你做的事情，没有，我没有积蓄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以自由的做任何神让我做的事。许可告诉我去坐飞机，我会去坐飞机，不用朝着神指示我就去的方向去做。如果你将钱当做保护伞，就算你不信依靠上帝，神也不是你的祝福的源头。造就一些麻烦，吞掉你反充的钱，让你看着你的钱，决定给还是不给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。我们在神的家里很重要啊！我们的金钱是神赐的，我们要依靠神。如果我们把钱看作是你的那个修路，就错了啊！如果要发钱，那就发光。我们一样祝福，告诉大家，我是从一无所有开始，如果到结尾，我就先领了。有时神带领我们。水星10英尺，有时候心碎1000英尺，别在水星的深浅。如果前行，神一定会把你带到水星之处。感谢神，我们每个人靠着神前行，靠着主得胜，这是我们信靠神，神给我们的力量。我分享14个分享完了，做个接触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感谢你。感谢你给我这个爱的福分，能够可以在你面前分享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让我今天晚上分享的能够造就我自己，也能够造就整个团队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分享完了，感恩。